好，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呢是我们恩典更多祷告会的第九课啊，我们这个系列呢讲到第十课呢，我们就开启下一个啊。弟兄姐妹，大家现在好吗？我们聊天室是可以互动的，声音也是可以的，对吧？好的。那我们祷告会呢，就是把我们所听到的这些真理，把它应用起来。我们上次说了，当你知道的很多，如果你不会运用，或者是你不能够把真理使用出来的话，那这些真理呢，还只是一些知识而已。刚刚看了一下微信，有弟兄姐妹呢，说自己其他的疾病啊都好了，就是类风湿。类风湿不好，那我们等一下会为大家祷告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牧师讲了很多的真理，尤其是在灵的这个领域讲了很多。弟兄姐妹呢，跟上课的一定会知道，我们真实的那个我是一个灵，我们是一个灵，因为神是个灵。这个灵呢，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灵能够感知到灵，虽然看不见，我们的人的本身的那个生命就是一个灵。我们是住在一个身体里面，是住在这么一个躯壳里面。我们生命的实质是跟神一样的本质，是一个灵。所以今天呢，我们还要重点强调灵的这一部分。好。一切归服于灵，所有的一切都要归服于灵，因为神是个灵，他造了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的实质也是一个灵。当提到灵的时候，人们就有一些困惑，因为大家总是试图用我们人的这个认知去理解神造的人的这个灵的部分，所以有的时候呢。解释的时候也会觉得一些语言好像表达不了，那么所以弟兄姐妹呢，你就要多体会圣灵，圣经关于灵的部分啊，讲的也是很多的，有很多相关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呢，就尽量简单的让大家能够从灵的这一部分去理解人，理解神的属性，理解人的属性。好，我们回到《创世纪》啊，这是牧师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写的一篇新生命宣告词。那顺带提一句啊，如果是弟兄姐妹每一天认真的去看牧师写的这些宣告词的话，你会在这些宣告词里边会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你看圣经看不太懂，你认真去看这些宣告词的时候，你反复的去看，比如说这篇哈，我是拿出来重新再读，这是2024年3月份写的，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2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圣灵就启示牧师写了这篇，那当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跟新的差不多，在看的时候又有一些新的启示跟补充进去。所以圣灵呢一直在启示启示。那我们是从2023年3月23号开始写的，就是这个阶段的宣告词，进到新生命这个层面。那之前呢，在2013年的时候，一直到2016年这左右的时间，大概3、4年的时间，写了基督徒每日正能量。那有些弟兄姐妹，你们手里是有这本书的。那因为很多原因，所以我们中间大概有将近4年的时间是不能够服侍的。那现在呢，我们重新接过来。那2023年3月份，我们又开始写这个新生命层面的这些宣告词。那这一篇呢，是2024年3月份的。我回头去读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又开始不断的启示我们。所以今天又补充上那么一几句话进来。所以关于灵，神是个灵， 他造了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属灵的。那回到这里说，起初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当时是有地的，那这个地呢，不是现在我们所眼睛所看到的这个大地啊，脚踩坚实的大地。我们放眼望去，会看到地面上有山川，有树木，有森林，还有建筑物。那这个地方呢，神放眼望去是空虚，是没有实际的物质，混沌黑暗，这是一片混乱，是杂乱无章的，没有秩序的。现在我们放眼望去地球啊，包括我们在地球，在这个卫星图上，我们看到我们所居住的这个蓝色的星球，它有水，有地。那始初是不是这样子的？那个地方是混乱的，是没有光，也没有秩序，更没有生命，也没有色彩。那神看到的是这样一片杂乱无章的，没有生命，没有气息，没有色彩，甚至是没有什么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之后，神的灵，这里看哈，神的灵，神的灵就是圣灵，就是神本身，他也是道，也是神的话，也是我们现在的所说的真理，这都汇聚在神本身。神的灵干什么？神的灵没有说，哇，你看，这是一片混乱、空虚、黑暗、混沌的地方，怎么办呢？叹息，无助。不是，你看啊，神面对着这样一个空虚、混沌、满是问题的区域，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记得这里有水，有水有地，我们看这两个红色的字啊。那神的灵就是神本身，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好，我们聊天室来停一下啊，弟兄姐妹来认真听课，不要打字。他运行在水面上，就是他工作在这里，他运行在水面上，他工作在这里，他把他心中所酝酿的一些事情，美好的事情要开始成就了。好，我们看这里啊，当神开始说话，神宣告，神发出他的话语，就如同一束灿烂的启示之光，因为这里没有光，没有秩序，是乱套的。就你想象，当你打开一扇门，进到一个杂乱无章的黑暗的房间里，伸手不见五指，但是你能感觉到这个房间里，这个空间里边是杂乱无章的。你的当下，你会惊叹，会感叹，会抱怨，会离开这个地方，因为你觉得这里不好，不够美好，你不想进入。神他用他的话使这个杂乱无章、黑暗、没有生命的区域，他开始宣告他心里所酝酿的、所相信的一些东西，就如同灿烂的启示之光一样，给人类跟世上的万物提供了生命和存在的真正意义。神是万物的开始，也是起因，它也是根源。神从没有，神从无虚无之地创造了秩序，创造了秩序，由杂乱无章到有秩序，从无到有。神是一个绝对的创造者，神是这个世界的主宰。那我们接着来看，往下看后边啊。这时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是圣灵，神的灵，神本身运行在水面上。当神的灵运行，它是在酝酿着一个美好的世界。神的灵是在酝酿着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神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看着是甚好。我们可以回头去看创世纪那里边，第一天创造了什么，第二天创造了什么。神在起初他没有创造一个有疾病的人，他也没有创造任何一件有问题没有价值的事和物，他也没有创造一个如今杀戮的世界征战的民族们，他也没有创造嫉妒纷争亲人与亲人之间的疏离，他没有创造这些。我们看创世纪之初七天，六天神创造，第七天他完成了他的工，在这六天他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是极其美好的。所以在神的里边，他只孕育美好，因为他的属性就是慈爱，就是好的，他里边所孕育的一切都是好的。那如今为什么疾病来了，征战来了，杀戮来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了，就是后来因为亚当的原因。所以接下来神看着这些混沌空虚杂乱无章，没有秩序，没有生命，他心里先酝酿，先孕育，先相信，他的大脑里边会出现美好的事物，就如同今天我们放眼望去所看到的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这都是从神的思维里边，从他的信念里边，他相信这些拥有，他相信这些会出现，所以他用他的话，他先相信，之后用话语说出来他所相信的东西，这就是创造。神他看到了一个他不愿意看到的这个区域，之后他心里，他大脑里去酝酿好的东西，他相信，并且他用他的语言，用他的话说出来，宣告出来，之后这事就成了。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像是一则童话故事，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童话故事，说有就有，说是就是，说成就成，因此他是神，他是一个高维的高智慧的生命体，他是主宰了这个世界，因为他从起初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只有他的时候，他创造了这一切美好，因为他是美好，所以他所酝酿的，他所创造出来的尽都是美好，在他里面没有不好，更没有罪，更没有不信。神的属性就是美好，就是对的，就是义的，那他所酝酿，他所思想到的，他所创造出来的都是义的。好，接下来神开始说话了，他想完了，他信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话了，当神说什么就有什么，当神说什么，什么就出现，这就是永恒。好，这个永恒指的是神本身，神本身的属性就是永恒，永远存在，永不消亡，永远没有消失的这样一个存在，这样的一个所是，这样的一个所认为。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永恒就是永远存在，永远所是，永远在那里，不管你看没看见它，不管你愿不愿意去信它，它就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实际，永远存在的事物，永远存在在那里，就像太阳一样， 不管你信不信有太阳，不管你能不能看见它，不管你能不能摸到它，它永远在那里。但你一抬头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太阳在那里。当有云彩遮住了的时候，你说，哦，今天没有太阳，不是没有太阳，是太阳暂时被乌云遮住。当乌云散去的时候，太阳又在那里，它永远在那里。这就是永恒。永恒创造世界的过程，就是神他看到了一个不对的，跟他里面的不一样，他就开始相信、宣告、信他里边所酝酿的那种美好，之后他用嘴巴说出来。这个创造，记得啊，这个创造是来自这位圣灵、大能的灵，因为这里只有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只有神的灵它启动了，工作着的只有神的灵，他没有说我有水泥啊，我有混凝土啊，我有沙土啊，我要水啊，我要搅拌机啊，不是，神不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事物去建造，他只需要灵，因此圣灵是一个大能的灵，是灵的运行让万物被创造出来，是灵的运行。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新来的人说啊，为什么要灵化呀？我不懂什么叫灵化，那干其他的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灵化？对，灵化就是这么来的，灵化。神在之初只用他的灵去创造世界，如今神依然在工作。耶稣说，我父工作直到如今，直到如今神的灵仍然继续工作。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他们一直在工作。世界万物的运行，日出日落，四季更迭，包括我们看不到的太空当中、宇宙当中各种星系，是谁在维持他们的秩序？是谁在管理日月星辰跟星宿？我父工作直到如今，神的灵现在依然在工作，只是你看不见。好，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这里说，什么叫显然之物？和合本里翻译的好像大家不太明白。显然之物就是说我们能够被我们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神他工作，他不像我们人盖个房子需要混凝土、需要搅拌机、需要人、需要水泥沙子，他所创造的世界不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创造出来的是被我们看不见的圣灵所创造出来的。显然之物是原文是这样理解的啊，神所创造的诸世界是用话语创造出来的，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东西事物，包括河流、山川、森林，包括这些牛羊、目之所及的、眼里所能容纳的这些事物，不是我们能看见的其他人创造的，而是被我们看不见的这个世界之灵、宇宙之灵、神之灵、圣灵创造出来的。大家明白？好，可以回应一下，大家这一小段能够听明白吗？我们需要去结合着看《创世纪》里边的这些经文，明白？对，为什么今天我们用灵化？因为神创造了我们，我们跟他有同样的属性。说实在话，这话可能又冒犯了一些人，我们这个人，你不要小看了自己，我们是可以用话语创造未来的。 上一周的祷告会，我们讲到我们是神啊，就冒犯了那么几个人，因为他觉得这个话说的太吓他了，他也太骄傲了，所以他就发信息给我。啊，所以说我们这些课程，当我们把一些经文分解开来的时候，我们会触及到你的灵魂之痛，让一些信的不明白的、只追究字句的一些人就感觉到非常痛，因为跟他的理念、跟他的认知是差很大的。其实我们真的是神。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的属性有神的属性，并且神他的用话语来创造世界。今天我们作为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我们的话是可以真真实实的去创造你自己的未来的，不管你信不信也好，这就是真理，这就是事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一直在听课、听课的时候，听课的过程当中，你会进步；听课的当中，你会在神的话语之下，帮助你去建构你自己的世界。你如何认知你自己？如何认知这些真理？你的这些认知可以重新构造你所的你的世界。每个人都用他的认知在构建自己的世界。当我们说我们是神，我是神，你也是神的时候，对一些没有被真理建构起来的人，他真的被吓到了，他也被冒犯了。他说：“怎么可能，对吧？你们是什么什么什么端？”啪，就把你拉黑了。所以他又回到他原来的那些最低层次的，就幼儿园的小朋友的那种世界当中，因为他被这些最肤浅的认知建构了。当你一提升的时候，他提升不上来，他害怕，他恐惧，所以没办法帮不到他。那么，当你在听课的时候，你不断的发现牧师把这些经文解开了以后，你就去听，去听，去听，这些知识，这些真理就开始建构你的认知。你用你自己的认知重新去建构你自己的信仰世界，你就发现你眼前一亮，你突然理解了，你突然顿悟了，哦，原来我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灵，我可以用话语来创造世界。比如说，你现在身体被魔鬼侵袭了。你可以重新用你的话语，用你的所认知的真理，去重新建构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可以。好，弟兄姐妹打出来，我是一个灵，我可以用真理建构我的认知世界。我是一个灵，我可以用真理建构我的世界。我是一个灵，我可以建构我自己的世界，建构我自己的世界。什么叫建构？就是当你每天听课、听课、听课的时候，你重新把你的信仰来端端正，用正确的真理来建构你自己的信仰世界。你对你自己和对神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这个建构自己的信仰世界，这个太厉害了。当你用真理去搭建你的信仰世界的时候，你再看同样一件事物，你的认知就会不一样了。你发现你的信念，正确的信念很重要，正确的说话更重要，正确的认知还更重要。每个人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认知去买单。什么叫买单？他有了真理，他就会有智慧，他就会生出智慧，他就会有好的判断力， 当事情来了的时候，他总是能够做正确的决定，因为他从高处看清了这个事物的本质。当他能够做正确决定的时候，他的家总是受益而不是遭损。所以，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一个家能够经营好与坏的本质就在乎这个人是不是有智慧，就在乎他每一天所做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这个决定能够带他去正确的路，也能够带他去相反的路。当从神那里得到更多智慧的话，你就会有非常强的洞察力跟判断力，你不会被别人带错。所以，智慧跟判断力非常非常重要。当你去跟一些把家庭搞到非常破败的人去聊天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共性，就是这些人非常无知，他对任何一件事物都没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所以还是那句话，知识重要，真理更重要。世界上的知识，如果你拥有的话，你学习来的话，它不是为着别的，它是帮你去做判断、去做决策的。世上的知识是有用的，它是帮你去看清事物背后的本质。你看到的是现象，但是当你知识有足够多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事物的本质，所以它会让你能够做正确的选择。好，我们看这里啊，神的属性，大家去看这些文字，弟兄姐妹可以截图啊，可以截图，你有空就复习。我们看神的属性哈，这些我就不再展开说了，你把它截图下来。好，截完了，我们来往下。这节经文说，是神的话创造了诸世界。世界其实不单纯，也不只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这些山川河流啊，这个各种啊，不只是这些。这里的诸世界呢，指的是众多、非常多、各种，就是一切被神所创造出来的世界，所有存在的一些层面，不只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比如说，当你坐飞机的时候，你看到了在地面上你看不到的事物；当你潜入到海底之下的时候，海水下边。海底下有非常丰富的世界，是你在地面上看不到的。那我们人所能去到的，就是深海底、天空，坐飞机所飞到的那七八千米高空之上。那再往上，我们人不能够达到，只有少数的，比如说这宇航员他们所进到的那个区域啊，但是离神的国。还有一段距离，那再往下，我们只能够透过潜水艇也好啊，透过浅海潜水也好，我们看到的那一点点，那再往下我们也是去不到的。还有，当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眼睛所能够接受到的光波，也是非常短的、非常少的那个区域。那再长或者再短的光波。人的眼睛是不能够接触到的，人的眼睛是不能够成像的。也就是说，人们说，我看见了我就信。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经常被问说，你把你的神拿出来看看，看到了我就信。对，这是一些可以说是没有知识的人，因为你眼睛所看到的区域太小了。你眼睛的所能接收到的光波只有那么多，只有那么少。 那这位神他是个灵，他是不能够被我们的眼睛所接收到的，他是一个高维的生命。但是如今看不见的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是一群有福之人。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但是我们就信了。你感觉你是一个幸运儿吗？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去工作去启示的话，没有人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我们感谢圣灵，他启示了我们，我们相信了，我们是有福之人。所以诸世界很多很多各种世界，我们不可能看到，我们也没有机会去触及到。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当你从开始信主就被教导一些很肤浅的课程跟经文的时候，那今天你有机会去接触到了更好一点点的，那请你真的不要拒绝，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听到比你原来更好一点的课。所以诸世界你看不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不是因为所有的讲道都适合你的胃口，不适合你的胃口的时候，你要给自己留点机会，给自己一个成长的空间，不要一棒子打死。这两天我们会接到弟兄姐妹反馈来的信息，他说他把这个课程发到他们这个教会的群里边了，然后他们的牧师就写了很多批判的话。我说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因为他的认知就在这个层面呢。包括那个人发给我的说，我是神，你怎么能说你自己是神呢？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太可怕了，十足的异端等等等的啊，是，就是你无法跟你有不同水平和层次的人去对话，因为你对不了话。就如同一只大象在那里，这一个人摸到了大象的腿，那个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他们就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对吧？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全面的。所以神他看着这些不同教派的人去争啊，去斗啊，去打呀，去骂呀，所以做的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是把所认知到的、所被启示到的这些东西，我们毫无保留的讲给大家听。那至于你是怎么接受的，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啊，你只跟神有关系。好。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样看来，神的话就是灵，话就是灵的具体表达。大家去思考啊，关于灵的事情呢，大家我们要慢一点说，给大家思考的时间。神的话就是灵，圣经上记载着神的话，其实圣经上这些都是神的灵在向我们说话。神说话就是靠他的灵去跟我们的这个灵去对接，去触及到我们的灵。他所说的这些话就是他的灵的具体表达。有人说什么是灵啊？灵到底是什么呀？我看不见它。比如说这个盒子啊，这个盒子它就是一个盒子，我能摸得到它，它是硬的，它是颜色是灰色的，我能感觉到它真实存在。那灵到底是什么？灵到底是什么？灵因为你看不见，就如同手机信号你也看不见，但是它就是存在，不存在你就没有办法听直播了，是一样的。有些事物你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你的手机，比如说这个盒子，有些东西你是看不到的，比如说诸世界，刚才我们打的这些比方啊，你不是所有的世界你都囊括在你眼睛当中，你囊括不了，但是你不能说它不存在。神的灵就是这样的一个属性，在基督里一切的表达都是灵的表达。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所表达的就是通过我们的信 你信你的身体是健康的。平时我们就引导弟兄姐妹说，你要透过你信心的眼睛去看见。信心怎么会有眼睛呢？这又是个矛盾的话。信心真的是可以有眼睛，是帮助你在想象更形象化、更具体化。透过你信心的眼睛，你在大脑里想象。所以有人还说，我们说想象力是不对的，你怎么能乱想呢？你怎么能胡想呢？你怎么能妄想呢？你们简直就是妄求。所以你看，当你跟一个跟你认知不同的人，你有办法交流吗？有的姐妹说啊，你可不可以跟他沟通一下，跟他交通一下？交什么通啊，亲爱的？怎么交通啊？你交不通，因为他有很多的卡点，你没有办法跟他交通，通不了，因为他不认可你所说的，你怎么交都没有办法通，浪费时间不？最后就是打架，对不对？所以不交通。他如果想进步，他就自己听。牧师这么多课，上千篇都放在网站上了，他有的是机会去听，为什么要跟他交通呢？他听课的时候就是自己跟神交通的一个过程，他不需要跟人去交通，因为认知不一样。他听课的过程当中，圣灵自然就跟他沟通了。当圣灵都跟他沟通不了的时候，人怎么能跟他沟得通？通不了。因为他来就是抱着吵架来着争的那个目的来的，有什么好沟通的？神的话是神之灵的具体表现。继续啊，大家跟上我的思路。今天讲的确实有些抽象，但是你必须要认识灵，因为你就是个灵。你如果不认识圣灵的话，你就等于不认识自己。神的话是神之灵的具体表现，一切事物都是神之灵的具体彰显。你们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这些被创造的事物，尤其是大自然，都是神的灵的具体彰显出来的一种再现。是神的灵孕育了他，相信了他，说出来之后他就在了。说我们开车见到一座大山，在山脚下一直绕行，说为什么有这座山呢？山是从哪里来的呢？山是怎么来的？是谁造出来的呢？它的创造主不是被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不是建了一个房子，有车，有混凝土，有人，有机器，有挖掘机，不是。这些被创造，我们所看见的东西，不是被一些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创造出来的。它没有工厂，造物主就是神的灵，就是神本身，就是圣灵，也是真理。我们观看世界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圣灵的产物。阿们。这个世界，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圣灵的产物。包括一些工厂，包括你所用的手机，有一个厂家，对不对？那是不是神的灵启示了这个人或者这些人，他们创造了这个手机本身，他们又拿出来一个生产线，用什么什么样的物质跟部件创造了这个手机，之后你拿钱去买了它。如果没有圣灵去启示这些人的话，这些人不相信的话，手机就不能够被造出来。所以没有一样不是神的灵创造的，神的灵是主宰，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但是接下来，当亚当犯罪，神的灵就离开了他，也离开了亚当所曾经被赋予的万物的管家的这个身份，也离开了他的产业，就是全地。亚当堕落，让整个世界都被敌人，就是魔鬼掌控了，邪灵开始主宰万有，使万物都劳苦叹息，伏在他的里面。万物不喜欢伏在恶者的手下，他们直到如今都在叹息。他们有一天，他们希望会得赎。什么叫得赎？就是在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万物都在神之灵的掌管之下，都在 亚当的掌管之下，神把他所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诸世界，包括大地，都交给了亚当去管理，去统治，去治理。亚当那个时候是这个世界的王，但是欺骗来了以后就不再是这个样子了，大地就像被穿上了一件破旧的衣服一样，不再被神的灵掌管，也不再被亚当掌管，乃是被那个恶者掌管。因此这就是你疾病的原因，是因为恶者他侵蚀了你，他侵犯了你，他侵袭了你，他袭击了你，因此你现在有这个状态。那神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了你和我。耶稣基督救赎的完美不完美？弟兄姐妹，我来问你，你可以来打字啊。耶稣基督这个救赎之功完美不完美？完全不完全？彻底不彻底？来，你来提供答案，你把你认为的说出来啊，你不需要去随同别人。在你的认知里边，在你的信仰体系里边，你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完美不完美？完全不完全？彻底不彻底？他有没有把你从亚当里救赎到了基督里？他有还是没有？他是一个至高的神，他伟大至高，他是一个完全完美圣洁全能的神，他不需要成为一个道，不需要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的样式，他不需要这些。但是他因为爱的原因，他变成了一个人，跟你和我一样的一个人，并且他生在律法之下，他都没有你幸福。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耶稣被生在犹太地，被生在律法之下，他必须守全每一条律法。他有没有人的自由？耶稣基督没有做一个人的自由，他都没有我和你来有自由。但是他的目的就是他生在那里，他完全遵守了一切的律法，目的就是代替你和我不再遵守这些。亲爱的们，你们有没有听明白？他是完全目的是为了代替你和我不再受律法的捆绑，他用他的大能，用他的圣洁的生命来代替了你和我去受那样的刑罚、屈辱、鞭打，最后他死了。人最后最大的惩罚就是死，就是死，死了就完了，我的命都没有了，你还让我怎么地，对吧？耶稣基督最后把他的命都给了我们。那我们惩罚犯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人最后枪决了，所以他所有的一切都翻篇了，都洗白了，因为他的命都没有了嘛，丧命了吗？但耶稣基督救我们就到了流血，到了死命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他把你救赎的完全不完全。他救赎的时候需不需要你帮忙？来，再来打字。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他完成这个伟大之功的时候需不需要你帮忙？不需要你帮忙，那今天你为什么还要去守律法？为什么还要说，哎呀，这个圣灵现在跟我同在，可是我还是要犯罪呀，可是我还会犯错呀。你为什么老盯着自己呢？耶稣基督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不需要你帮忙，对吧？他来救全人类的时候也不需要你帮忙。你是谁？你有资格帮忙吗？你有能力帮这个忙吗？就是把你鞭打死了，把你钉死了，你又能做成什么功呢？你又能救出来张老三李老四吗？你有这个能力吗？ No， 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就不要瞎掺和。有的弟兄姐妹还是听课听了这么久了，还是定睛自己， 那别人说，你为什么不认罪呀？那我还会犯罪呀？你是老几呀？不要定睛自己，不要再整天关注自己。这就是魔鬼给人的，给教会的谎言。人们，基督徒总是定睛自己，总是鞭挞自己，总是致死老我，总是刻骨己身，对吧？有用吗？那大家要正确理解我的话哈，就是我们要行道，我们要吸收真理，我们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我们要有爱心，我们要去探访，我们要祷告，我们如何说我们做的这些，但是我们定睛的不是自己，明白吗？你永远要知道。在创造的时候，你没有用；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你还没有用。你只是一个在亚当里被动的被救出来的一个人，之后你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因为你信，你信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重新生了你，他重新定义了你，你活回到从魔鬼的儿子变成了神的儿子，之后你只需要活出你的身份，认识你的身份就够了。你已经被改变了这个身份，你已经不是亚当里的魔鬼的儿子了，你已经变成了神的儿子。谁给你变的？耶稣基督给你变的，是因为他救了你，对不对？那你就只需要去认识你在基督里你所拥有的身份，你所拥有的权柄，你所拥有的大能，你在基督里的属性就够了，这一生你都忙不完。有的人呢？心情好的时候说：“哎呀，是啊，我在基督里，我是新生命，我是新造的人，我可以做这做那，我可以让这个事情发生，让这个好的事情发生。”哪一天呢？他心情不好了，他就嘣，又回到这里了。咱也不知道是谁把他弄进去的，他自己喜欢就到这里来玩玩看看，来捣鼓捣鼓自己，来鞭挞一下自己呀。哎呀，我真是个差劲的人呐，我真不好啊，这个我真是我又犯罪啦。哎，自己在这边自己捯饬捯饬。哪天心情又好了，又跟谁聊了几个天儿，然后砰又回来了，对吧？你以为你咋那么有本事的？你来回的去跳，对不对？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在这里也不是你造成的，你在这里又不是你有能力回来的。你今天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人能够把你夺去，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没有人能够把你夺去，因为你是耶稣的羊。你已经听了他的声音，你就在这里，你一直到生命回到天家，你还在这里，你别没事蹦回去。你认为你蹦回去，实际上你的人还在这里，懂不懂？好，弟兄姐妹，没事，别来回的跳啊，别来回自己折腾自己。你发现你折腾自己，一直你最后你的生命没有了，结束了。你发现你有为耶稣基督做工吗？因为你天天。在跟自己闹不开心，天天在忙活自己的事儿，一会儿跳过来了，高兴就跳回去了，一低落的时候又这样又跳回去了，你来回折腾啥呢？没有意义啊，浪费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只有一件事情做，就是我们永远都在这里，你回也回不去，你就在基督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一生就是跟随基督。你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你的标杆不是姜牧师，也不是任何一个人，你的标杆也不是保罗，你的标杆也不是你所羡慕的任何一个人，你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所有信靠他之人的标杆，只有一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生要奋力的向着这个标杆奔跑。得我们在基督里该得的赏赐就够了。如果你分心了，你没事跳回来，你没事跟张老三聊聊天，交个通，你又跟他交不通，结果他把你交通到这里来了，好不好？所以你是不是浪费了很多你的时间？人生其实就能活上七八十年、八九十年，你活到100都是个麻烦事儿。那么剩下来的这几十年，你到底要干什么？来，你大家回复我，剩下来的这几十年你到底要干什么？剩下来的这几十年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要有个计划，你要有个打算，你要有个目标，你的生命要有一条主线，你到底你要干什么？ 有些弟兄姐妹真是折腾来折腾去，折腾来折腾去，来回的翻腾，对吧？这主让你信的真是太累了。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认识基督，活出基督，做他所做的事儿，就这么牛，就这么简单。不管你别人说我们狂妄也好，骄傲也好，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对吧？将来有一天到天上，你看谁的奖赏多？就是我们在生命的这个绝对值、绝对时间里，看谁得的奖赏多。弟兄姐妹，简单一点啊，别来回折腾自己，太累。OK，好，就到这里啊，我们回来。神的话就是神的意志、神的意愿的彰显。我希望这个事情发生，我就说出来。这是神，神他就有这么大的权柄，他希望好事发生，他就把好事说出来。他里边相信什么，他信什么，他就把他所信的说出来。就是神的话就是道，神的话就是道，在英文里边呢是 word，在这个原文里边是 logos。就是神的语言，就是神的话，就是神之道，就是神他所想的，他所意愿的。神把他的意愿宣告出来，这事就成了，这世界就成了。所以，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一个人，也是一个灵。这个灵，它住在我们这个肉体的躯壳里面。实际上，我们人的这个真的真人啊，里边你有一个真人，一个本人，它也是一个灵，它也是一个灵，它住在一个躯壳里面。这个人他有思想，有情感，他有意愿。他有喜怒哀乐，他有感知，他有感受。他冷了，他觉得冷；热了，他觉得热。悲哀，他有开心。所以这是一个活着的人。这句话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把它写在本子上。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被话语。就是被他的信念所构建的世界。你跟这个人聊天，不管是面对面还是透过微信，你能够发现、感知到他那个人的那个世界，他的世界是被他的认知所构建出来的。比如说现在啊，AI 这个科技。那有相关知识的人看到 AI 来了，看到 AI 出现了，看到 AI 在这个世界上各个领域开始大范围内的去运用的时候，他有认知。那另外一个人，他缺少这个信息，缺少对软件的操作，缺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你一提 AI，他说什么叫 AI？对吧？那在他的世界里，对这个未来。的一个大的产业、大的信息，那他没有认知，那另外一个人就有一些认知。那当你再接触一个更高的人的时候，他对这个 AI 可能在3年前就有更多的认知，甚至他都开始运用了，对吧？人和人一样吗？每个人他的世界都跟他的认知关联在一起的。有的人是有很高的认知，因为他拥有更多的知识。他喜欢学习，喜欢接受新的事物。那有的人呢就无所谓，有的人呢压根儿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生活在那个低层次当中，所以他的认知，你看他的生活，他的生活跟他的认知是一个层次的，明白吗？每个人对世界都有不同的认知，每个人对基督的信仰，对圣经经文的理解。都有他自己的认知，他的生活就跟他的认知是一样的。 当这个人信主了，他对经文、对神的理解层面，也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每一天都要去刷新、刷新自己的认知，你才能够有突破的机会。否则的话，你就会在你那个层面上去爬行，就是我们前一阵子说的那个井底之蛙。你没有机会去看到外面的天，所以你一跳上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对这个世界是陌生的。因此，我们要跳出来井底之蛙的那个层面，我们往高了去看，我们要给自己机会。有的人一生都在井底当一只青蛙，然后就看着上面的人，他就呱呱叫，他说：“哎，你们错了，你看你们讲的都不对。”你们太夸张了，你们太狂妄了，你们太骄傲了，你们太成功了。哎，所以你没有办法跟那只青蛙说话。OK，我们回来啊。当耶稣基督来到，他不仅是人类的救赎主，也是万有的救赎主。他来不单是拯救人类，也拯救凡被魔鬼窃取的一切。当他替全人类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他再次宣告万有属于人，属于人类，属于你和我，属于他的子民。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子民，我们被宣告跟他一同治理这地，跟谁？耶稣基督嘛，神嘛。他创造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他的，他是万有的主宰。那今天为什么神不主宰这个地了呢？因为从亚当开始，这个地的管理权租给了魔鬼，被迫租给了魔鬼。所以耶稣说，这个世界的王要来了。世界的王是谁呀？魔鬼。原来的世界的王是亚当，那亚当他丢失了，神的灵离开了他。他没有资格再去管理全地，他失去了他的全地产业。那耶稣基督来了，他恢复了我们的身份。我们今天每一个都是亚当，恢复了亚当的管理权。你可以有资格去治理这个地。你让你喜悦的事发生，你让你不喜悦的事情不发生。好，亲爱的们，你们在下面回应哈。你要知道每一节每讲的这么一个段落，你要跟上思路，你要明白在讲什么。今天神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已经把我们每一个人恢复到了亚当之初的那个管理权。因此，你有权柄来治理这地，你有权柄来治理你自己的身体，你有吗？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身体生病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我觉得加我的人，10个里边得有8个，差不多有5个是重病的，3个是中不溜的小病的，另外2个也是有一些需求的。我有权柄来治理我的身体，来把这句话打出来。我有权柄来治理我的身体，我有权柄来治理我的身体。你打出来。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有资格来治理自己的身体，咱就别说治理全地了，对吧？咱先把自己身体搞搞好。实际上，神真的是恢复了我们在亚当里所有的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真的是。只是很少有人去运用啊，因为当你讲的时候，别人就说你讲错了，你怎么这么骄傲呢？离你远点儿，你们太成功了，你不可能总要成功。亲爱的，难道在亚当里边你就总想失败吗？在基督里没有失败呀，他不知道什么叫失败，在他的属性里边是没有失败也没有疾病的，神就没有创造那些，在他的属性里边，他就没有这些。就像一个小孩子，他的父母从来都不会骂人，这个小孩子也不会骂人。为什么？因为在他家里就没有骂人这一说。 那在基督里，在神的国里面没有疾病这一说，大家明白吗？你有权柄来治理全地，咱就不说治理全地，咱光说治理治理咱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在基督里，你有多太多的权柄了，只是说人们没有听过。你一听呢，你就问别人，你说：“哎呀，你来看看，你来听听他们讲的对不对？”然后那些人说：“哎呀，讲的不对，你可别听了，对吧？”哎，你就跟着不听，对吧？你又失去了机会。所以这个世界是邪恶的，甚至教会里边的人也是邪恶的。这个邪恶不是人不好，是魔鬼把邪恶放置在人的思想里边，让人不能够去听真理。像我们第七次祷告会的时候，我们讲到的那个约翰福音十章，对吧？犹太人那么讨厌耶稣啊，耶稣其实没有惹他们呐、啊，耶稣只是把真理讲给他们了，那犹太人就那么痛恨耶稣啊。着急的不行，说你如果是基督，你就直说嘛，你就直接告诉我，你让我们猜到你到几时呢？耶稣说，我都告诉你们了，可是你们不信呢。然后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要打我呢？他说，因为你说了这个狂妄的话了嘛，你本身就是人嘛，你只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你怎么说你是神呢？你真是犯了上了。你怎么说你是神呢？你还说亚伯拉罕在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你简直了，简直了，把犹太人气死了，简直了！你怎么说这么狂妄的话呢？对吧？所以你看，认知不同吧？那今天我们说，我们被恢复到了亚当管理全地的权柄，我们可以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甚至比耶稣基督还要大。这话把很多人都吓死了，尤其把很多牧师，对吧？对吧？给你扣好多帽子，你是这个事儿，你是那个，你是那个，对吧？所以没办法。这个道呢，只能够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听。那不愿意接受的人呢，没辙。好，回来，你有权柄来治你的身体，你有啊。你有权柄来治理你的身体，那你就要用啊。好，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因着神赋予我们治理身体、治理全地的权柄。咱今天不说治理全地啊，咱只说治理身体，因为太多人需要得医治了。那今天你信了吗？你已经有了这个权柄，你可以像神一样，对着这些冤面黑暗，圣灵就开始运行了。今天运行在水面上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灵，它不在高高处，它今天就住在你的里面，而且已经永远住着，一直住着，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这个圣灵都是你的专属之灵，它都永远跟随着你，保护着你。他为你的生命平安保驾护航，而且你不需要花钱哦。你说那些大人物，对吧？都有那么多的贴身保镖，花很多钱去雇佣。今天你有一个免费的最高级的保镖，他就住在你的里面，他也是你的最高级的导师。你可以凡事都问他，虽然你看不见他，但他就在那里，就在你里边，你说奇妙吧？这就是一个奇妙的救恩。我们在基督里，就是在圣灵里。你就每天已经在圣灵里了，不管你信不信，你就是。神就赋予了你这么高的权柄，这么高级别的保镖，对吧？你比总统还厉害。有的总统不信耶稣的话，他也没有这么高级的保镖，但是你有。所以不要小瞧了自己，当你小瞧你自己的时候，你就小看了你里边的这个神之灵，神的灵就开始在我们身上运行，就开始在你身上运行，我们的一切都开始归服于灵。 如同人类起初被造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就连我们的身体，看啊，我们的身体得赎。昨天有个人发信息给我，他说，我相信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灵魂得赎，但是我们的身体，你说我们的身体得赎了，你就是异端，咋整？你说我们的身体、话语，连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属于圣灵的，你信吗？其实神他全备的救了我们，包括我们的身心灵，包括我们的灵魂体。他没有留下你这个身体没有救，他救了我们的一个全人灵魂体。因为我们这个人他就包括灵魂体，他不说我单单拯救了我的灵，然后魂也没有拯救，身体也没有拯救。 No，你在哪节经文上边你这样把自己分得这么清楚，说神只救了你的灵，没有救你的魂和你的身体呢？哪句经文你拿出来看看。瞎理解，乱理解，那个脑子简直都是进东西了，而且还永远咬着自己认为这个错的东西，咬死都不放，还让大家都认为都跟他一起咬着这个错误的悖论不放。你说顽固不顽固吧？教会里有大批大批的人都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分子，你说你着急不着急？他们永远都把错的当成对的，就坚信一生。就连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属于圣灵的，都被圣灵灵化了，都是被圣灵掌管的，都满有神的荣耀。这荣耀是神真实的临在，我们成了圣灵的居所，我们可以活出神之灵的样式。就连肉体也都摆脱了世界的律，成了灵的样式。我专门用红体字把它给标识出来。你不是说你身体没得赎吗？就连肉体都摆脱了世界的律，世界上的病跟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灵，没有任何的病毒细菌能够侵蚀你的身体。如果你信的话，这个事情就会发生。但是你没信，你不信，你拒绝信，你不想信，你没有认知到，那就跟你没有关系，好处跟你没有关系，你就看着别人得好处。所以你这个大脑是不是，你这个大脑是怎么认知的，你就过什么样的日子。因为你的日子是跟你的认知有关系的，你认知到位了，你就活出美好的生活、幸福的生活、高质量的生活、荣耀基督的生活，反之你就是爬行。好，我们今天简单提一提什么是荣耀哈。荣耀呢又是一个很抽象的，很多人都不明白什么叫荣耀。荣耀到底是什么呢？荣耀就是光吗？荣耀就是一团雾吗？荣耀就是虚无缥缈吗？啊，这是我们看到荣耀这个词，我们反射到的一些词语，帮助我们去理解的。这些都不是啊，都不全对。荣耀在希伯来原文里的意思就是有重量，荣耀本身就是重量、分量，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一种物质，荣耀。看见神的荣耀，说摩西啊，摩西，你看到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降临在圣殿，敬殿，圣殿完成了啊，神的荣耀在这里，所以服侍的祭司啊，他们无法站立。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这个荣耀到底是什么物质？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不是看到了神本身。不是看到了神本身，这个神是什么样子的，而是看见神的属性。神的荣耀是神的属性之一，就这个神的属性呢，它是用人能够理解 和能够承受的方式去显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比如说，以色列人看到了云柱带领他们，看到了火柱在带领他们，然后这个云柱就停在那里，火柱就停在那里。啊，比如说在何烈山上发生了这些事情，包括圣殿，所罗门建完圣殿之后这个荣光啊，包括约柜等等的。神的荣耀是神的属性之一，这个荣耀它是带着一定的重量跟分量，它是有分量的，它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一种物质，是神的属性之一哈，就如同圣洁呀、大能啊和爱呀，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包括光啊，神就是光，这都是神的属性，所以这些属性呢，对我们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抽象的啊。但是当你听到一定程度，你的生命成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是会理解一部分的，你是会越来越理解更多一部分的。好，罗马书这里边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为什么有这样一句话呢？人们一到这时候就不懂了，说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我对不起上帝吗？是我做错了事情，对不起上帝吗？所以今天我要认罪，我要悔改，我捶胸顿足说，主啊，我真差劲，我好差劲呢，所以我要怎么下了一大决心，对吧？这是很多人的祷告。人为什么会说我亏缺了神的荣耀呢？原意就是说，人呢，本来可以活出亚当里管理全地的这个能力啊、权柄啊，像神一样去治理这地，代表神在地上行使王的权柄。但是人呢，因为没有真理，亚当因为犯罪了，所以从亚当开始，人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没有活出原本该有的那个神属性的荣耀的分量，生命变得很轻了，很轻了，对神的认知很少很少，很稀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变轻了。认罪悔改蒙恩的罪人啊，我不配，都变成这些了。你把神给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儿子的身份的这个分量变低了，稀释了，加水了，乱来了，所以我们神儿子的这个生命的质量变得被稀释了。神的荣耀不是外在的，就是我们认为的很耀眼的呀，很炫目的那种光也好啊，或者说他的很刺眼也好啊，说摩西呢不能够去跟神 face to face， 就是不能够去面对面看神的脸，他需要遮上一块帕子。那当摩西下来的时候呢，他的脸因为跟神面对面，所以有荣光，以色列人就不能看摩西，所以摩西还是要戴上那层帕子。神的荣耀不只是这种光耀眼，不能让人看见，他是神属性的一个，神就是这样子的，神他从来从亘古时候，他的属性之一就是荣耀，这个荣耀就是那个分量，是神真实的所示，就是在基督里这些是 Amen 的，他是能够被看见，能够被承载，被神承载，今天我们也可以承载神的荣耀，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些荣耀是可以被彰显出来的。当神荣耀的时刻显现的时候，人就开始被更新了，人开始被神的这些爱、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能力，神人被带入到这些属性里边，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人被神的话、被神的光照亮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一下就理解了。神的荣耀就有人不太理解，那就说打个比方，就是不管今天晴天还是阴天，不管你感觉到什么，但是当你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太阳就在那里， 神的荣耀就像打个比方，不太确切啊，就像太阳光一样，它永远都在那里。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它，太阳就在那里，光就在那里。他的圣洁，他的能力，他的爱就在那里。这是神的属性，荣耀是神的属性之一。好，尽管很多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那就是因为人信的不够，人认知的不够，操练的不够。说今天灵化，牧师带着大家一灵化加一个小时啊，很多人就在这个灵化当中就理解了很多经文，就理解了圣灵启示我们的一些东西，就理解了啊，疾病不属于我，我有权柄来治理我的身体，我有权柄命令魔鬼出去，因为我是这个世界的王，我被恢复到了亚当当初管理世界的这样一个状态，一个身份。那这些权柄如果你不用的话，那你就傻了，你就干瞪着眼看见魔鬼继续侵蚀你的身体，直到你的生命终结。所以我们想好好的活，想荣耀基督，想活出基督，你要不要赶鬼？你要不要继续灵化把魔鬼赶出去，让你的身体好起来？你只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才会有一个棒棒的家，你才能够去做见证，说我荣耀了基督。如果你自己每天就在床上起不来，在那哀哼着，不是这疼就是那，简直疼得要命了，那你怎么荣耀基督啊？你自己都搞不好自己，对吧？你连自己的生活都搞不赢，你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就不说了啊。是因为人没有认识到他的身体已经被灵化了，已经被圣灵灵化了。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的时候，他救赎了我们的灵，救赎了我们的魂，救赎了我们的身体，这是在真理上我们认同的 Amen 的。但是你的思想需要不断的被 renew， 不断的被更新。你什么时候被更新？你听到正确讲道的时候，圣灵才会来为这些话做见证，圣灵才会跟真理做见证，你才会被更新，你才身体才会慢慢慢慢慢慢的脱去这些疾病，甩掉这些疾病，身体慢慢的健康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听到神的话，吃喝，让你这个生命不断的长大，长大，长大，长大，长大，脱去那个幼儿园无知的小朋友的状态，因为你是全业的主人，你明白吗？你父亲所有的家产都属于你，但是前提是你要长大。你要长大，你才有资格来支配你爸爸给你留下的这些资产。我们看到了历史历代有很多的儿皇帝，什么意思呢？就是皇上给他的儿子，就是小皇帝留下了很多大臣资产江山，但是他这个儿子才只有7岁，那他不懂得去支配，不懂得去管理这些五官百臣，对不对？那我需不需要有人去辅佐他？需要。什么时候这个小皇帝能够独立？他至少得18岁啊，16岁啊，或者20岁啊。所罗门登基的时候是20岁的嘛，他至少得长大成人，他才有辨别这些人的能力。如果你一直在7岁的时候，你虽然是皇帝，但是你是个儿皇帝，你不能够独立的去执掌江山，去让这些文武百官来臣服于你，对吧？你没准可能就会被垂帘听政了，或者被篡权了。所以今天我们急需去吃喝神的话，让我们的身体长大成，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皇帝，你要吗？你要不要成长？要不要吃喝神的话，去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做耶稣基督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来，弟兄姐妹，把这个字打出来，吃喝神的话，长大成人。吃喝神的话，长大成人。神的心意是让万有都被圣灵充满，一切都归附于圣灵。 都被圣灵改变，都被圣灵更新，都成为灵的新样，就是永活的新样，永恒里的样式，万有都可以享受神的荣耀，就是永远不死亡，永远不衰残的样式。那今天我们在直播在干什么？在吃喝分享神的话。你在听直播，你在听课，你在干什么？你在吃喝神的话，弃去那些错误的认知，保留这些优质的对的认知，你的生命就开始强壮强壮强壮强壮，你就开始脱离了你7岁的生命状态，不断不断的长大成人，你就开始眼光不一样了，视野不一样了，你的能力就不一样了，你对各种事物就开始能够做正确的筛选，能够做正确的决定，你的家，你的身体，你所有周遭的环境都会因你的成长，因你的改变，因你的更新，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被改变。吃喝神的话是需要耐心的，是需要时间的，没有一下子从7岁长成20岁的，没有这样的，是需要不断的被岁月洗刷，被时间更新，耐得住寂寞，慢慢的吃喝神的话，长大成人。这当中呢，还会有人吃错了，吃错粮食了，吃错饭了，之后呢，你就得代谢一阵子，之后呢，再回头，再回到原点，再成长。所以当你接触不对的人，当你接触那些信仰不对的人，而且还很顽固的人，顽固不化的人的时候，小心哦，你浪费了你的生命。因为你在这样螺旋式的哈，甚至是啪又回到原点，然后再起来，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有的弟兄姐妹啊，就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听到了正确的讲道就一直听，一直听，不跟别人交流。张三姐呀，你帮我这个听听看看对不对，他能帮到你吗？他有这个认知吗？啊，李四哥呀，你帮助我来听听啊，看看分辨分辨呢，他有这个分辨能力了吗？你真高看了他呢。好，再回来啊，为什么人没有达到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为什么人会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人不能够治理身体，不能治理自己的家，也不能治理这地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人他信的不够，他对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认知不够，信的不够， Amen 的不够，他的认知是不够的，他的练习时间也是不够的。人为什么没有身体没有得医治，是因为人对自己的身体得赎认识的不够，他认为我死了就灵魂得救了，我的肉体是无益的，他这样认为，死了就死了，病就病了，是因为有个别的弟兄姐妹对身体被医治认知的不够，因此他可能就对这个疾病放任了。那聪明的人，只要魔鬼接近我，只要我身体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立刻马上奉耶稣基督的疾病离开我，黑暗权势离开我，我是属基督的。当你在真理上你是一个强硬派的时候，魔鬼不敢接近你，因为他知道他对这个人的欺骗没有用，他会立刻马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疾病离开我，属于基督，我是圣洁的，疾病离开我，你是失败者，疾病都没有胆量去靠近他，因为魔鬼他遍地游行嘛，寻找嘛，他寻找，寻找谁？寻找那些对真理认识不清楚的，寻找那些认为我只灵魂得救就好了，我死了上天堂就够了，那病就病嘛，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那病就病嘛，对吧？那你这样认为，你给魔鬼开了大门。 人的一生都会为自己的认知买单。你对这个事物，对这个真理认识到什么程度，你只能活出那个生命状态，你的家就只能活出这样的样子，明白吗？所以任何人你不需要去抱怨说为什么社会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是我，为什么我信主30年了我还欠债，那个你要问问你自己了。因为你对真理，你对耶稣基督，你只认识到这个程度，那谁也不可能代替你去认识啊。大脑长在你脖子上啊，选择长在你脑子上啊，对吧？别人替你决定，你又不愿意，别人也不可能替你做决定，对吧？错了呢，你还抱怨别人。因此，归结一句话，我们要在圣经里，要在真理里，最主要的去吸收智慧。人生三件套，大家肯定记得哈。人生三件套都是啥？来，打出来。人生必备的三件套，你一定要拥有，更多的拥有。智慧，智慧为首。第二就是健康，我认为的啊，健康，没有健康，啥都没用。之后我们就要因着你的智慧，因着你有的健康，你才有可能去创造财富。没有智慧的人不可能拥有财富，你给他财富他都抱不住，明白吗？像鹰一样就飞走了。没有健康也没用，财富有了财富干什么？有了财富不是我们自己去享受去奢侈去这样去那样 No， 有了财富第一个是我们可以传福音，因为有财富的人说话是有力量的。当你拥有了财富之后，你的人就变了，你绝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你一定你的认知、你的视野、你的心胸、你的眼界都完全不再一样了。所以你说话就有分量，你说话就有影响力，你说话就真的能够影响到很多的人，把基督给他们，让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不能够拥有财富的，让他们看到我们拥有财富。不是我们靠一己之力，乃是我们信的这一位祝福我们的主，是他让我们有智慧有健康，是让他让我们能够拥有财富，我们要把这些都归功于他。我们要做事工，要把神的爱传出去，要让更多更多的人知道有一位神，他可以信靠，可以改变他的一生。所以我们应该有更高的理想，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认知，因为我们有这个条件，就是神给了我们他的话，神给了我们这一本圣经，这圣经是我们这一生用之不完、取之不尽的宝藏，都在这里。前提是你要正确的认知它，否则的话，当你从圣经里边有对神有错误认知、对你自己有错误认知的话，那这些不一定能够帮到你。圣经不一定能帮到所有的人，因为有些人他的认知是不对的，他反着来，而且他还至死不渝啊，你很难去改变他，那老硬气了，没辙。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灵的这一部分，灵的部分哈，一切啊归附于灵，一切都是归附于灵，因为神他就是个灵。他造了我们这个万物之灵，我们最重要的是灵的这一部分。并且要记得一句话，我们这个灵是永远不死的，我们这个人 你可以相信你永远不死吗？每当我想到我永远不死的时候，我就非常开心。我何德何能？我为什么能够永远不死？就是仰仗有一位救赎我的主。所以我每天开心、喜乐、热情洋溢的在他的真理里边去徜徉，去吃喝他的话。所以我每一天都无比喜乐，无论遇到任何事情。你像我们，对吧？就在这里边，有多少人向我们来射箭呢？有人来向我们，多少人向我们开枪啊？对吧？有多少人把我们当成一个靶子呀，去鞭挞我们呢？去抨击我们呢？对吧？真的是无所谓，对吗？无所谓。就是当你的心很坚定、很强大的时候，对任何的评价你都觉得真的没所谓啊。原来觉得无所谓，自己劝自己，现在是真的。OK，所以我们感谢我们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他使我们的内心强大无比。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这部分呢，就到这里。时间太快了啊，本来想短一点，但是，就想把这个讲清楚。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呢？弟兄姐妹有没有听清楚啊？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啊？你们听清楚了，我就高兴了。如果没听清楚，咱们有机会，再回头再讲，再复习啊。好了，清楚了就好，弟兄姐妹啊。如果没听清楚，弟兄姐妹呢，我们有空再回来复习，或者是大家去听回放啊。好，那我们现在来服侍弟兄姐妹啊，来为大家祷告了。也可以做见证啊，你们有愿意做见证的吗？可以打字说我要做见证，那我就给你权限。自从进了直播间，别的讲道都听不进去了啊。对，那就证明你会选择呀，你会选择吃好的饭。吃好饭才能滋养身体啊。世华，你要做见证，对吧？那你有举手吗？这位世华，你要做见证哦，给你权限了，你能点开吗？WBI 世华，来能点开吗，姐妹们？
我怎么举手？我不会的。
啊，你现在声音已经有了，你说话就行了，姐妹啊。
好的。
做什么见证？
师母你好。
你好。
我就是心脏不太好，心脏是有遗传的冠心病。我听了那个姜牧师给我做，让我做那个。就是心脏那个动作，三个动作的，我做了很长时间，就是做了没有多长时间，也就做了十来天。我现在不那个房颤了，就是挺好的了。然后我觉得你跟那姜牧师讲的道特别好，我愿意听你讲的道，特别清楚明白。所以现在我就是躁动的让我的生命在这里成长。我的身体还是挺好的，也没有三高，就是这个遗传的这个冠心病。我原来就是因为我女儿她是医生，她就让我吃这药吃那药。现在我不怎么吃药了，而且现在也不经常发生那个房颤了。原来我是每天差不多一两天就放房颤，房颤个10分8分钟，我都不能走路，就得搁那站着挺着。然后那个我也是74岁了，要搁老家说就75岁了，我也是东北那块的。然后我就总觉得师母和这个牧师，讲的道特别爱我们，特别对我们负责任，而且特别辛苦，天天晚上这么讲。我们牧师一个礼拜讲一堂课，讲一次道还不扎心，也没有什么 那个就是对自己生命上有什么影响，而且还把我网暴了，说我信了恩典福音了。我说我不管你们愿意说啥就说啥，反正我就听。我就觉得这个不是什么一端的路，一端的道。我就觉得姜牧师太爱我们这些人了，太那个就是爱我们这些来听的，给我们指出了这个，尤其是昨天姜牧师讲的那个，就是要有财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就是觉得有财富好像是一种负面影响。我今天把这两个道发给了我有生命的姊妹，我说这是一个颠覆的道，以后你们都不会上教会听了。我就跟他们这么说，我说你们好好听听，我觉得我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道，对我们生命特别是给我们能提高，特别好。我就是一个是我的见证是我的身体好得多了，然后我这个道对我来说是特别好的。我就说这些，别耽误大家时间啊。
好的，姐妹。
好的，
谢谢你的见证，姐妹啊。这个家人说，我家弟兄直肠癌，听了灵话得医治。哦，得医治了，哈利路亚，感谢神，这叫以撒啊。还有谁做见证？房颤啊，房颤应该是很难受的一种状态吧。
房颤特别，房颤容易得脑血栓。他房颤以后，那个你那个心脏边上那个就淤坏的地方会把它颤下来，颤了以后它流到脑子里就得脑血栓。这个是医学上给我们讲的，他说比正常的那个脑血栓要发生要超过五倍的。
哇，这么危险。
挺危险的。所以这个房颤我现在好多天了都没有房颤了。我特别感谢你和姜牧师啊，那个给我这样的医治。其实很多的人对这个你讲的道还有牧师讲道就是反对。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听。我觉得听了不会反对了。
对，他们可能没有认真听，就是一下子就拍去，他们就觉得。
他们就是那种老印象，就觉得好像只有他们讲的对。其实我现在就是流泪为他们祷告，我们的教会其实也都是很多基督的姊妹，他们的认知提不上来，就像刚才你讲的，他们就是不明白。我现在一听了这个道，我就流泪的为一个教会祷告，我说教会为什么就停着呢？那个婴孩的状态不能成长，真的感谢神。为他们祷告吧。
好的姐妹啊，我给你个建议哈，你不要哭啊。有的人就认为我流泪祷告，然后我就很虔诚。其实，当一个人过多的去流眼泪的时候哈，对你的身体是有一种伤害的。不要太多啊。其实你，你最主要就是活出真理就可以了哈。如果哈，假如说你把这个道发给别人，别人不怎么听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做更多的事情啊。你只需要把它活出来。当你自己是一个身体健康了，然后又有拥有智慧了，你的家一定会被改变。那他你就会吸引他主动来问你啊。先做好自己啊，别太多流眼泪，姐妹啊。没有关系，在家最主要的是要先自己成长。先自己成长，当你自己成长起来了，你自然会吸引很多人来跟随你。当然，如果圣灵感动你的话呢，你就也去跟别人去分享。还有谁要做见证吗？或者说要祷告也都可以啊。总之跟大家讲这些目的呢，就是让大家要有认知，你对真理要有正确的认知才可以。他是感动的流泪啊，可以啊，明白。这位灵雨，你是要做见证吗？还是要祷告呢？今天为类风湿祷告吧，因为刚刚接到了一个姐妹，她要为类风湿祷告。好了，弟兄姐妹，那我们就先不连线啊，因为你点不开，你就不等了。好，我看一下啊，头颤，什么头颤祷告，导仙。 来，我们先为这封誓祷告啊，然后再往上看，这是为什么祷告的。一封诗，来吧，弟兄姐妹，你们打一波疾病啊，打一波疾病，我看一下。那为这封诗还为什么祷告？刚才有一个叫头颤的，头颤是什么意思？
那个头颤就是神经的事儿。我还有一个姊妹，她头晕，走了好多的地方，她都没有治好，而且她进不了这直播间。我给她加到群里以后，她不会弄那个 Room。他说：“等他儿子过年回来给他弄，他就是头晕，为他头晕祷告吧。他那头晕，你查不出原因，医院也查不出原因来。
哦，头
他
晕。
可爱，啊，他可爱听这个道了，他天天听，他都86岁了，挺有生命那个老姊妹。就
那就
是我现在放，
让他把手放在头上，就是来祝福自己的头是可以的哈。等一下我祷告啊，好的，
哎，好的，
好的，
谢
姐
谢
姐。
啊，谢谢。”
好，便秘啊，肺干燥综合症，干燥综合症，颈动脉斑块。好了，就这些了，我就看着这些来祷告。好，弟兄姐妹可以录屏啊，我看到啥就祷告啥。先为类风湿，类风湿呢，牧师教过大家的方法，就是你类风湿是不是手脚啊是不能动还是怎么样啊？那你就尽量的去双手能攥多紧就攥多紧啊，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类风湿的鬼离开，类风湿的鬼离开，类风湿的鬼离开，类风湿的鬼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类风湿的鬼离开，离开，离开这黑暗的权势，离开这个身体，离开这个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名，黑暗的权势离开，类风湿离开。好，你把不能太活动的，哪里疼，腿呀、脚啊、这个膝盖啊，包括你的脚趾、手指啊，都动一动。奉耶稣基督名，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的鬼离开。奉耶稣基督名，类风湿的鬼离开，类风湿的鬼离开。你来伸开，再握紧，伸开握紧，要动啊。这个疾病得医治的话，你要有同样的行动。因为你之前不能这样动，现在呢，因着你相信这个疾病离开你了，就能动，要尽量的去动，奉耶稣基督的名，最大限度的去动，奉耶稣基督的名，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离开，全身用劲儿啊，把那些骨骼不能动的变了形的了，都把它给动开，奉耶稣基督的名，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离开，类风湿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类风湿离开，离开这个姐妹，离开这个姐妹，类风湿离开，离开，黑暗的权势离开，类风湿要离开，松开她的各个关节，松开她的各个关节。奉耶稣基督的名，基督在她身上掌权，圣灵的大能运行在她每一个关节的部位，圣灵大力的运行，运行，来运行，圣灵运行在那个部位，运行在她的关节处，来运行。来运行，来释放他每一个关节，释放每一个关节，奉耶稣基督名释放每一个关节，释放他，释放他，释放他，释放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类风湿得医治，类风湿得医治，类风湿得医治。好，这个干燥综合症，干燥综合症，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干燥综合症，干燥综合症得医治，得医治，得医治。他的身体每一个器官、组织都是健康的，都是健康的。圣灵强烈的运行在他的这些部位、他的这些器官。奉耶稣基督的名，干燥综合症离开，干燥综合症离开，离开，他的身体的各个机能要恢复，身体各个机能要恢复。奉耶稣基督的名，干燥综合症离开了，离开了。离开吧，离开吧，干燥综合症，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干燥综合症，离开，魔鬼的工作要离开，释放这个姐妹得自由，释放她得自由，得自由，在基督里她是全然自由的，自由的，干燥综合症，离开吧。 颈动脉斑块，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斑块要消失，要消失。圣灵在这里运行，斑块消失，击碎消失，击碎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斑块要消失了它，这个血块要消失了它，这个、堵塞要通开，要通开，通开，通开。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动脉里边的斑块要消失，要消失，要分解掉，分解掉，消失，分解掉。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胃炎啊，把手放在胃的部位。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胃的炎症要消失，在圣灵的大能之下，这个炎症要消失，那胃黏膜要修复，胃黏膜要修复，胃黏膜要修复。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这里，神的荣耀在这里，神的光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炎症要消失掉，消失掉，胃的炎症要消失掉。奉耶稣基督的名，胃的炎症消失，消失。全然消失，胃的炎症要全然的消失掉。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领受啊，领受。胃炎的，把手放在胃的这个部位，要祝福他。胃，你是我所爱的，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爱你。胃啊，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你有很好的功能，胃的功能要强大健全。你要为我工作，要很好的为我工作，我要祝福你，我的胃啊，祝福你，我的胃，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胃功能是最强大的，是最强大的，我的胃的功能是最强大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的胃，胃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被耶稣基督所爱的，腱鞘炎对吗？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腱鞘炎离开。腱鞘的炎症离开，这些增生都消失，这些筋骨都是健康的，都是正常的，筋骨都是健康的，正常的。腱鞘的炎要消失，腱鞘炎症要消失掉，圣灵的大能运行在你的腱鞘炎的部位，这些魔鬼的作为都通通的离开，魔鬼的作为都通通的离开吧，魔鬼的作为都通通的离开吧。我有权柄来治理我的身体，我是一个灵，我有权柄来治理我的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有神儿子的权柄，我是神的儿子，我有权柄命令你离开，腱鞘炎离开，类风湿离开，胃炎消失，胃炎消失，干燥综合症消失，颈动脉的斑块都消失分解，消失分解，消失分解。还有肠炎啊，肠炎是一样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肠道的炎症要消失，肠道的炎症要消失。奉耶稣基督的名，肠道的炎症要消失，消失，消失。圣灵的大能运行在肠胃的部位，炎症消失。肠胃，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肠胃，我的肠胃，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你是被神所爱的。你要很好的为我们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膝盖啊，来，膝盖，手放在膝盖上，奉耶稣基督的名，膝盖，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我祝福你膝盖，你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壮，这里边的滑膜啊，要分泌的量刚刚好，膝盖，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我祝福你，我祝福你，你每天为我工作，我爱你，我祝福你，膝盖的这些疼痛、炎症，都消失，你是属基督的，你是圣洁的，你是强壮的，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心慌气短啊，头抖，头你是属基督的，头你是属基督的，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头你是大有智慧的，我祝福你，我的头你是大有智慧的，你里边装满了神的真理，装满了神的真理，圣灵强烈的运行在我的头部，这头部是最健康的，是属基督的，是圣洁的，是大有能力的，是充满神荣耀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圣灵来充满，来掌管这个头，头也是健康的，也是健康的。这个抖要离开，魔鬼的工作要离开，头抖要离开，头晕要离开，头抖头晕要离开，血糖指标、血压指标都是健康的，都是健康的，都在健康的 区域都在健康的范围，奉耶稣基督名，这个头抖离开，头晕要离开，头晕要离开。还有一个是精神分裂啊，奉耶稣基督名，他的大脑他的神经都是属基督的，这个精神分裂的鬼离开，精神分裂的鬼离开，离开，奉耶稣基督名，精神分裂的鬼要离开他，释放他得自由，得自由，在基督里，他的神经，他的大脑都是自由的。他每天要思想基督的话，思想真理，圣灵来掌管他，掌管他的大脑，掌管他的每一根神经。奉耶稣基督名，魔鬼的作为，离开他大脑，离开他的思想，离开他的大脑，离开他的大脑，离开他的思想。奉耶稣基督的名，魔鬼的思想，黑暗的思想，黑暗的权势都离开他的大脑，离开他的神经，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的神经是被基督掌管的，是被圣灵掌管的。精神分裂离开，精神分裂离开，右耳突然听不见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女儿，你的女儿的右耳要开通，右耳要开通，右边的耳朵要能听见，能听见，能听见，能听见，你女儿的耳朵要听见，奉耶稣基督的名，女儿的耳朵要听见，听见，听见，要听见，要听见，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听见。子宫膀胱脱落，子宫肌瘤，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个子宫，子宫，子宫，你是被耶稣基督所爱的，你是被我所爱的，我要祝福你，你的功能要健全，功能强大，功能健全，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子宫肌瘤要脱落，子宫肌瘤要脱落出来，要脱落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子宫肌瘤要脱落出来，要消失掉，要消失掉，要消失掉，子宫膀胱脱垂哈，要复位，子宫你要在你该在的位置，膀胱你要在你该在的位置，奉耶稣基督的名，子宫膀胱你要在你该在的位置，要听命于圣灵的话，听命于基督的话，我有权来治理我的身体，我有权来治理我的身体，命令一切疾病都消失，一切炎症都消失，一切的器官组织都恢复，基督的创造都恢复该有的功能，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的这些器官组织功能都要听命于神的话，听命于基督的创造，奉耶稣基督的名。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怎么样？来打字。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刚才有提到的这些疾病的名字，也有没提到的，没关系啊。你只要相信，你同样的疾病都是可以得释放、得医治的，排气。打哈欠、流眼泪，非常好，身体很轻松，打嗝、排气，身体轻松了，膝盖轻松多了，肚子在动，打嗝排气，身体发热，腰不疼了，不断的打嗝，身体像过电一样很轻松，呕吐，没反应啊，没反应也没有关系，继续领受。手舒服多了，全身发抖，膝盖不疼了， 我女儿一直打嗝啊，就是你女儿那个右耳朵突然听不见了那个，对吧？她一直打嗝，那你就继续啊。等一下我们直播停止了，如果你们还有这个条件，你就再继续这个女儿耳朵右耳听不见的这个继续领受。排气，腰疼好了，身体轻松，眼睛明光。太多问题了，听姐妹们哈、啊，刚才咳嗽，现在不咳嗽了，膝盖轻松了，不那么疼了。这位家人说，我有抽动症，控制不住的大叫，那这是魔鬼出去，你要继续，继续领受，继续领受啊。这位恩赐他说，上次我腰疼就好了，没来得及做见证啊，你今天在这里做见证。打哈欠，头发颤，打嗝，胃舒服多了。嗯，好的好的，这个见证或者你们的感受大部分都看到了，还有的顶上去了看不到了，没关系。好，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今天呢就直播到这里了啊。顺带说一下，有人问春节的一些事情哈、啊，这春节到了，关于一些春节的习俗啊，为离世的亲人们去缅怀呀等等的啊，走亲访友啊，包括贴春联什么的哈、啊。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哈，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不在乎这些外在的形式。比如说过春节的话呢，你贴春联，你贴个春联就贴春联呗，对吧？你家里人要贴，你就随他们贴不就完了吗？别在乎这些外在的。再是走亲访友，走亲访友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千万不要忘了把福音向你的这些亲朋好友们去传递，没传递过的抓住这个机会赶紧传递，传递过的重复的再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要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好处多多，你也可以给他们做见证。那如果是你的家人还有没信的，他们去祭拜一下，那你就祝福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的家人都是圣洁的，不要因为他们去了墓地也好，或者去了这个其他的地方也好，你们家就不和睦，不要这样。你们家里只要有一个信主的，只要一个人有真理，你的家就被保守的。可以说烧纸呢，大家在真理中都知道，你说信的人去天堂了，他们需要被烧纸吗？那不信的人他们在哪里，你们也知道，他们需要被烧纸吗？那这些没有信的人呢，他们是不懂得真理，所以他们要透过那么烧纸啊，去怀念一下他们的亲人，能阻止就阻止，阻止不了的话，不要硬阻止，不要因此伤了和气。大过年的，一家人在家里团聚不容易，珍惜这份情分啊，随他们去，爱烧就烧，但是你要为他们祝福祷告，让他们是平安的，让他们在基督里是平安的，是稳妥的啊。因为这个过年人们聚集啊，走亲访友啊，魔鬼就让家里人去争吵，一年到头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但是聚在一起就吵架，就因为家产呐、啊，因为之前的事情，人们不和睦啊。那你在他们当中，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盐，是这个世界上的光，你要做榜样，不跟任何人争吵，不要提以前发生过的旧事儿。凡是跟和睦没有关系的人的事儿，闭嘴不谈。弟兄姐妹要有智慧啊！聚在一起就要用基督去影响他们，能影响他们多少就影响他们多少，不要被他们带入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成芝麻烂骨头的，你对我错的这些事情带入没有意义啊，反而让你的生命低沉下来，你还得花时间把它给搞上去，没有意义。好了。关于春节这大家的疑问啊，就简单说到这里。大家要有智慧，随时随地的去跟圣灵去问这件事情，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决定？ 圣灵会启示你的，你不要怕啊，大胆的去跟家人们互动就可以了。好的，弟兄姐妹，我们昨天呢，牧师加班，到深夜，我们又有几十本，将近100本的书要从这里发送出去。我们第一批发出去的书呢，已经有家人们向我们反馈了，他们已经收到了，还有一些书呢是在路上。那今天周一，可能今天或者明天我们再有第二批的书发出去。那昨天牧师加班到很晚，我没有参与，因为今天我要早起来，所以我们要给牧师一个大大的鼓励，大大的掌声。他加班到很晚了，他什么时候睡的我都不知道。感谢赞美主，神透过我们这一波人奉献了爱心，让我们把这本书啊，让我们把这本书啊传递到海外的各个地方。就这本书，灵化医治手册英文版的啊，我们要更多的去发出去，传送出去。我们最近几天就买了很多不同类的信封，我们打印了这个统一的地址，统一的格式，那代表我们事工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没有多余的人手啊，暂时就我们两个，能做这个事情就不能做那个事情。现在我微信上又堆积了大量的信息在那红着，不能够回复啊，因为我在这里来直播，我就没办法看手机，所以我还要加班了，把弟兄姐妹的这些信息该听的听，该回复的回复，每一件事情都会花去我们很多的时间，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有更足够的精力，去让这些事情，这些具体的事情能够都做得完，做得完，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更多的时间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就是干不完的工作。好，中文的哈，你们在网站上去下载打印，中文的自己下载打印啊，不方便给你们邮寄啊，你们自己去脑补一下，这里不多说了，不方便，是为了保护你们，不能给你们寄啊。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在网站上下载打印，不会的，过年了吗？去找年轻人帮助你，不管是文字的书籍，包括新生命每日宣言，包括牧师写的书籍，包括音频都可以下载，放在卡里边，放在播放器里边去永久保存去听。好的，弟兄姐妹们，那这个事工呢需要弟兄姐妹们的支持跟爱心，我们感谢那些已经做了爱心的弟兄姐妹们，正因为有你们，我们这本书才会第二批这两天要发出去，你们每一本的爱心都会帮助到一个家庭，甚至更多人的生命，让这些人能够得到真理，得到纯正的真理，简单的可执行可操作的真理，可以让他们的身体得医治，来荣耀基督。所以这份事工当中有你的爱心，有你的帮助，你就是我们的同工，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啊，知道神会祝福你们，知道神会祝福你们，他的祝福是无比之大，一一的被纪念。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谢谢你们。